他在这边说，书中说是因为摩西愤怒地攻击了替罪羊磐石，但是我没有办法接受这个解释。我理解是因为摩西生气忘了神的话，或者是曾经听到一种灵异的解经说磐石代表基督。好的，这个问题就是我觉得比较丰富啊。这个问题又谈到了愤怒，又谈到了情绪，又谈到了摩西，又谈到了磐石，又谈到了为什么摩西没有进入应许之地。实际上，我之前也分享过一篇信息，就是关于这个的。但是，我觉得这个机会有可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又给了我一个契机，重新把很多以前的这些内容又拿回来来看，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首先我们来说这个论点，就是这一章的这一个部分的，他想要论证的这个点是不是对的？首先我认为就是这，我们可以认可这个论点，就是我们不应该迁怒于替罪羊，愤怒的情绪总是应该在神的面前得到妥善的处理，而不是转移到无辜的人事物的上面，甚至连石头都不行。我记得之前在应该是在也是在阅读小组的时候，我给大家给之前的学员应该分享过一个关于就是愤怒的这个PPT，然后上面我记得有一篇内容就是讲到没有以属神的方式处理愤怒的一些形式，比如说有一种心理学上非常推崇的形式，就是宣泄、发泄。我也给大家举过例子，就是当我在大学里面读研的时候，读应用心理学的时候，我们到了上海青浦监狱。的女子监狱，当然也去了杨浦区的男子监狱。他们那个戒毒监狱里面的，他们有一个非常健全的那个心理咨询的或者心理辅导的那个室，就是那个中心。然后在其中就有一个发泄室，很有意思。你走到那个发泄室里面，那些玩偶，就是可以有各种各样的衣服，你可以穿在这个玩偶的身上，你可以把它打扮成一个厨师也好，把它打扮成一个路边的一个行人也好，一个公务员也好，甚至你可以给他戴上一个像是公安的帽子也好，他们就是鼓励这些犯人在监狱里面你如果有负面的情绪，你如果怎么样，就尽情的去发泄出去，这是心理学上比较推崇的一种做法。但是我们在想，我们作为神的儿女，当我们在辅导我们的弟兄姊妹的时候，我们能不能也这样鼓励他说，你有怒气。你不能去发在人的身上，好了，那你就发在钥匙的身上。你把钥匙随便乱扔，你把手边的东西随意的乱扔，你发现这个愤怒的情绪，它虽然没有去作用在人的身上，但是它作用在了其他的事物上。这个本质是一样的，这个愤怒的情绪它没有得到妥善的处理，它没有在神的面前去被转化。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带着情绪，神创造了我们也是带着情绪。我们不是一群没有情绪的人，但是当情绪来的时候，我们需要像大卫一样，经常对自己的心说：“我的心哪，我的心哪。”他会对自己的心说话：“你为什么在我里面忧闷？你为什么在我里面烦躁？你为什么在我里面产生了愤怒？你为什么在我里面是这么的记恨？你为什么在我里面让我有这么多的抑郁和压力？”我们要知道，我们需要去对我们的心讲话，也就是对我们的情绪讲话。我们不是一个顺着情绪去走的人。我记得也是尼托生弟兄说的，但凡顺着情绪去走的人，都是……哎，我忘了他那个结论是什么了。大家可以去找一下尼托生弟兄说过的这句话，我觉得说得很好，就是顺着情绪走的，可能是不成熟的，可能是没有办法行在神旨意当中的。所以我们要做的。我觉得这个论点是我们可以去认可的，就是我们在任何时候不应该迁怒于那些无辜的人。夫妻之间不要迁怒在孩子身上，孩子的气也不要迁怒在夫妻身上，是不要因为怒气而去把一件原本可以去心平气和完成的事，带着情绪去完成。物不要把这种愤怒发泄到没有办法回应你，没有办法去回击你，没有办法去。反驳你的那个东西身上，甚至连石头都不行。所以我觉得摩西在这边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他确实产生了怒气，而且他处理怒气的方式是不讨神喜悦的。等一下我们来看为什么会存在击打磐石，就好像是击打了替罪羊，就好像是击打了基督一样，这样灵异的解经的说法啊。 但是我们首先肯定这个论点是对的。我相信当这个作者在写这一部分的时候，他心里面想的也是如何去帮助信徒去能够不是在愤怒的这个左右之下去做出一些反应。所以我觉得他这个论点是对的。那其次呢，我们就对这一表述，也就是这个论点，他所提出的论据提出质疑。我也质疑这一个部分，就是如果把摩西放在这一部分去讨论，不要轻易发怒，或者不要以有罪的方式去对怒气做出反应，我觉得这就没有问题了。但是如果把击打磐石和基督联系在一起，只是谈到了这一点的话，我觉得是存在一个解经的误区的，或者是解经的不全备。当然，我们不能说是不存在这种灵异解经的可能性，我后面也会跟大家讲到这一点。其次，以摩西击打磐石并因此不得进入应许之地的例子来论证迁怒的有罪性，存在着一些解经的误区。首先，我们来看摩西到底为什么上帝不允许他进入到应许之地？我们都非常熟悉的民数记的这一个故事，我们就很快来过一下。当时以色列民又在发怨言，说没有水喝，喝不到水，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呢？好了，摩西在和亚伦匍匐在神的面前，又再一次求神能够帮助带领他们。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拿着杖去和你的哥哥亚伦召聚会众，然后在他们的眼前吩咐磐石发出水来，水就从磐石流出，会给会众和他们的牲畜喝。”于是摩西照耶和华所吩咐的，从耶和华面前取了杖去。摩西、亚伦就召聚会众到磐石前。摩西说：“你们这些背叛的人，听我说，我为你们使水从这磐石中流出来吗？”摩西举手，用杖击打磐石两下，就有许多的水流了出来，会众和他们的牲畜都喝了。好了，这就是最直接的原因，这就是整个故事的情节。那当我们再看故事的情节，我相信大家都是在教会当中有服侍的。当我们在看故事的情节的时候，我相信大家多多少少心里面也都有一些我们自己的一些揣测，或者我们自己的一些领悟。我觉得在这边最直接的原因就是违背神的话语，神的命令是非常明确的，就是你要吩咐这个磐石出水，而不是击打。我也给大家举了例子。实际上，我分享的出来这个屏幕，实际上是这等于是像是我的一个稿件一样，但其实没有关系，我们就一起来看。想到我们家两个宝宝，就是他们会在家里面逗那个小度。我相信大家家里面都有一个智能语音的那么一个助手，或者是小度，或者是小艺，或者是问其他的东西。但这两个孩子就会在家里面逗这个小度玩，就是小度是需要叫的，对吗？就我们要叫他，我们就会叫小度小度，但不是是打的。但这两个孩子他会在家里面时常打那个机器，就是假如那个机器不唱他们想听的歌或者怎么样的时候，他们就会打那个机器。所以有的时候我会对这两个孩子说：“我说如果你们想让小度唱歌，你们就对他说小度小度就好，是说不是打。”是说不是打，弟兄姊妹可以发现这个命令非常的明确，是说不是打，是吩咐不是击打，因为只有我最清楚，可能摩西也不清楚，可能孩子也不清楚，可能只有上帝在那个时候清楚。我对孩子的关系就像上帝对摩西的关系一样，在每一个境况里面，神都知道什么是最对的选项。那这两个孩子出去的时候，或者摩西出去的时候，他还是按照自己的意愿和想法去做，他们还是会打这个小度。你会发现有的时候这个情景是非常直接的，上帝刚刚给他一个非常明确的命令，让他回去去吩咐，但是他接下来做的就是击打。但孩子也是一样，可能我前面才说了，你们去只要说小度小度就好，千万不要上手去碰，因为这个智能语音就放在一个柜子的上面，如果你们去打的话，很容易掉下来就砸到你们，你们不能动它，你们只能去说它。但是有的时候他们就是会故意上手欺负这个小度，但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就会管教他们。虽然比起分红海、云柱火柱，似乎磐石出水这件事情并不是那么的当紧，但是神之所以严惩了摩西，是因为这种明知故犯的心态需要被处理。不管他当时是因为怒气发作，不管他当时是因为确实这些以色列民非常的悖逆，非常的应着景象不听神的命令，总是发怨言，不管外界的环境是怎么样，最后你的结果是你做了一件和神明确的吩咐相违背的事，这样的行为一定要得到处理。我们可能认为神的管教太严苛了， 毕竟摩西曾经呕心沥血的带领以色列民过旷野，然后丢掉了自己王子的身份，在旷野牧羊40年，然后又回到埃及去把以色列民带领出来，在这个过程当中，像母亲一样去喂养这些以色列民，去带着他们这些悖逆的百姓，最终把他们送到了应许之地的门口，但是他自己却因为这一点点的错误，不得已进入迦南地。我记得我小时候去祷告的时候，经常听到有一些长辈是这样会这样祷告，他说：“主啊，你看在他在你家里服侍了这么久的时间，你怎么样？主要看在他在你家里侍奉了这么长时间，为你的国奉献了这么多，你要怎么样？”我突然想到，这两者似乎有一些可以对话的空间。当我们再去想摩西，上帝似乎对摩西的惩戒过于严厉。当我们在这样祷告的时候，有没有发现我们其实在高举的是什么？我们在高举的是摩西的功劳，我们的苦劳。摩西在旷野当中对以色列民的牧养，我们在教会当中对我们会众的牧养。看起来，这种东西或者这两样东西是很宝贵的。当神在做他的决定的时候，当神在去处理他仆人犯罪的时候，应该去考量一下这两样事情。弟兄姊妹，当我们这样讲出来的时候，你觉得我们这样怜悯摩西，过度怜悯摩西，或者是过度的去高举我们的苦劳，以向神求什么样的祝福的这种心态，我觉得可能我们都会意识得到是有一些问题。就像以赛亚书所说的，当我们把我们的义拿出来的时候，其实还是很污秽的。我们没有办法在圣洁公义的神面前去高举我们的功劳和苦劳。所以，其实想想，当我们这样祷告，或者我们过于同情摩西的时候，我们都陷入在了一种虽然合乎人之常情，但是却踏到了因行为称义的这个概念的里面了。其实，再转一个角度再看，如果摩西在那个时候神没有处理这件事情，弟兄姊妹，这可能会成为许许多多侍奉的人他们犯罪的一个窗口。如果在这边神吩咐了，神是命令摩西吩咐磐石出水，摩西击打。如果在这之后没有后续的，神不让摩西去进应许之地，没有后续的神，但是还是亲自的安慰和保全了摩西。这种后续的这些，你会发现在这边就给了我们一个破口。这个破口会让我们觉得，我们可以拿着我们的功劳和苦劳，在神的面前，可以为我们不听从神的命令，为我们偶尔的失误和跌倒，为我们偶尔的，就是出于我们的粗心而犯的错误找借口。实际上，这并不是圣经当中的概念。我们看到神看重的是他自己的荣耀和圣洁。这么说可能会让大家觉得没有温度，神似乎不关注我们，不关注我辛苦劳碌了这么久，只关注他自己的荣耀和圣洁。但实际上，当一个个体能够全然为了他的荣耀和圣洁，为了神的荣耀和圣洁而活的时候，才是最有意义、最有价值、最满足和最有果效的生命。所以，神看重的不是我们的功劳和苦劳，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是不是活出了一个容神一人的？我们是活出了一个圣洁的生命。所以，在以赛亚书43章，神说：“这百姓是我为自己造作的，是为了我的荣耀所造的。”在利未记里边也说，我是圣洁的，所以你们也应当是圣洁的。所以荣耀和圣洁是神所看重的。还有一个角度，我们应当深思，就是神会对那些侍奉之人，会用更加严厉的标准去加以对待。就像雅各书3章1节所说：“我的弟兄们，不要多人做师傅，因为我们晓得要受更重的判断。”所以，当我们把这些放在一起的时候，第一点我们就很清楚了，当摩西非常明显的、非常直接的去违背了神非常清楚的命令时，他要接受的这个后续的来自神的判断，来自神的这样子的一种处理，我觉得这是比较直接的原因。那第二个就是骄傲我们在看这节经文当中，你会发现摩西和亚伦把会众引到了磐石前，说：“你们这些悖逆之徒，听着，非要我们叫磐石给你们出水吗？”摩西在这边是居然说：“非要我们，使磐石出水的是谁呢？是摩西， 是亚伦，是他手中的杖，是他挥舞或者击打磐石的那个姿势和步骤吗？其实都不是，是上帝。我们都很清楚，只有神才能使磐石出水。而摩西在这里使用我们，非要我们，你会发现这个我们显然是在使人们把磐石出水这件事情的焦点都放在了他们的身上，却忽视了那个真正的主角，就是上帝。如果我们对旧约这段故事有了解，我们就知道摩西曾经有过击打磐石出水的经历，出埃及记17:5。事实上，他用他手中的杖也行过许多的神迹，比如说之前在荆棘火的那边，他的杖可以变成蛇，他的手可以怎么样？当他去十诫的是十灾的时候，又用杖行了神迹；当他分红海的时候，也是用杖。所以你会发现，可能在这许许多多行神迹的体验当中，虽然这个神迹不是摩西行的，但是是借着他的手和他的杖所行的。然后在这许多次的行神迹的体验当中，可能摩西逐渐就忘记了自己和自己手中的杖不过是上帝手中的工具，他们本身毫无效力，一切的行动力和效力都是依赖于神话语的大能。我们如果想成就大事，就要随时随刻的警醒，听从神的命令和吩咐，不是因为我们习惯，不可因为我们的习惯、我们的经历、我们所建立起来服事的一种范畴而取代对神话语随时的聆听。确实你之前是拿杖击打磐石出了水，但是不代表你下一次就可以拿磐石击打杖击打磐石出水，因为杖击打磐石没有若没有神的命令，什么事情都不会发生。弟兄姊妹，这让我想到了我们的服事，我们的圣经辅导的服事。我们现在有很多的范式，我们现在有很多的条例，我们现在有很多的 Zager， 就是那个程序，一步两步三步四步。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些东西取代了圣灵随时的带领，我们把这些东西取代了神话语随时的提醒，你会发现这些其实没有效力。我们最终可能只会沦为到一种助人的施工而已，助人的手段而已，而去缺乏了那个道，缺乏了那个真理在其中的话，这一切都只不过是一些助人的术，助人之术而已。所以我想让弟兄姊妹也有这样子的一个感受和领悟，就是我们随时随刻都需要去祈求圣灵的带领，祈求神话语及时的提醒，让我们自己沉浸在神的话语当中。这样的话，当我们在需要的时候，神的话语就会跳出来给我们亮光，给我们启示。我们也需要对圣灵的提醒有非常敏锐的察觉力，以至于圣灵在我们里面的一个感动，可以去主导我们在那个辅导过程当中的进程。有些时候，真的可能第一步不是把他叫过来做一个 personal information form， 做一个个人调查。有些时候，真的可能第一步把他叫过来，就是陪伴他，看着他哭，给他递一个纸巾。当然，当我谈的是同性，不是异性，有一些肢体上的一些鼓励。可能第一步不是冷冰冰的去这样做，那最后一步也不是拿一个唾鞋纸在上面写你的家庭作业、你的日期、你的时间，然后你要做什么做什么，而是要给足了充分的盼望、爱、怜悯和信任的基础上，我们再介入到家庭作业这个部分，让他心里面的力量能够刚强起来之后，他才知道会在家庭作业当中去继续持续不断的经历神。所以我讲的是我们的辅导区别于世俗当中的心理咨询的一个关键点也在于此，就是不是出于我们的经验，不是出于我们所谓建立起来的范式，而真的是出于神的话语和圣灵及时的带领。如果我们也像摩西一样，是说非要我们给你们辅导，非要我们给你们改变，非要我们这些，如果我们这样想的话，实质上我们也可能犯了和摩西一样的错误。做事的永远都不是我们，我们只是一个瓦器，是因为里面的宝贝可以吸引人。所以当摩西胆敢说出"我们"的时候，他实际上就是有了一种代替感、替代感和一种主体感。主体感就是他是那个主，他是那个主体，他是那个做这事的那个第一人。但任何对神的代替和取缔，不就是骄傲吗？当我们在看以西结书当中描写那个悖逆之子的时候， 那个悖逆天使的时候，他说了几次我要登到什么，我要在哪里，我要。他当他想要去替代神的时候，这就是他骄傲的一个彰显。所以第二点，骄傲；第三点，不尊神为圣，这是神亲自给摩西的一个解释。我们先来看《申命记》这边神对摩西的一个解释。当日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上这亚巴陵山中的伯尼山去，在摩崖地与耶利哥相对，观看我要赐给以色列人为业的迦南地。你必死在你所登的山上。”归你列祖去，像你哥哥亚伦死在赫尔山，归他的列祖一样，因为你们在逊的旷野，加底斯的米利巴水，在以色列人眼中没有尊我为圣，得罪了我。我所赐给以色列人的地，你可以远远观看，却不得进去。好了，神在这边给摩西的一个解释就是：你没有尊我为圣，你得罪了我。好了，当我们再去回顾在摩西在整个事件当中的一些行为的时候，我们确实也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就是。违背神的话语，骄傲的去替代了神在行神迹当中的主体地位，就是不尊神为神。而这样的行为，神一定会有他处理和应对的方式。所以我觉得如果作者他不是太过于聚焦愤怒击打磐石，像是击打了基督这个论点，如果作者可以聚焦在愤怒这种。罪的情绪如何影响了摩西，使他做出了不尊神为圣，得罪神的这种行为？我觉得他如果可以以这样的角度去解释，可能会更好、更通。但是他以这样的磐石和基督这个联系的角度，我也可以跟弟兄姊妹说，这并不是一个，这并不是一个就是空穴来风的，或者是一个没有任何根据的一种说法。实际上，我们知道，甚至有一门学科就是 biblical typology，就是它可以把旧约和新约放在一起来去比对，看旧约当中的影子是什么，和新约当中的实体，就是耶稣基督是什么。实际上，这也是一个旧约新约研究的一个 biblical theology 当中的一个主题。这种灵异，我们或许称它为灵异解经就是把基督和磐石挂在一起，也不能说是毫无根据你比如说在旧约当中就有许许多多基督的影子，比如伊甸园当中的最后的说女子的后裔比如说旧约当中的以撒，比如说旧约当中的约瑟，比如说但以理、大卫，当然这些还有这里的磐石，他们都预表着。耶稣，因为磐石或者是方角石 （cornerstone） 这个概念，实在是和耶稣有着太多的联系了，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当，他得出说是摩西击打磐石，就像是在击打耶稣的时候，他可能就是在做了这个预表的这么一个工作，就是把旧约当中的一个形象和新约当中耶稣的这个身份做了一个对接。所以如果大家感兴趣，可以去读一下这方面的内容。那实际上，当你阅读了很多关于这方面的讨论的时候，可以当你真的是以一个把旧约和新约当中的故事放在一个画面当中去看的时候，你可以看出非常多这种非常，我觉得是非常奇妙的，也是非常美好的这种预表。你会知道旧约和新约是如此紧凑的联系在一起。然后当你再去看这个故事的时候，你也可能会自发的有这种联想，所以我觉得作者他有这样的联想，可能是因为他在这个话题上或者这个主题上，他比较专注，但是他却疏忽了比较基础的或者是比较直接的一些原因的讨论，所以我觉得当我们再去这样整体来看的时候，我们就可能有更好的一个角度来去看摩西的故事，但是回到这个书的论证当中，也就是最后一个部分。当我们再去思考摩西生气发怒的这件事的时候，我们再和民数记12章3节那边对摩西的一个圣经当中对摩西的评论，我们就知道这是一个非常反差的一个现象。因为摩西在圣经当中被描述为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为人极其的谦和。一个极其谦和，胜过了世上的众人，胜过世上的所有人。圣经甚至是对他这样描述的，但是他还是会愤怒，他还是因以色列民的悖逆、以色列民的埋怨、以色列民 这接二连三的，隔三差五就要来这么一次的这种向神发怨言，可能连摩西都耐不住性子，最后走到了愤怒的里面。这么一个极其谦和的人，在愤怒当中居然做出了得罪神的事，最后招致了自己，也是非常可悲的一个结果。所以我觉得也是给我们一个提醒，愤怒的可怕之处。我们应对愤怒的方式，我记得在之前的分享当中，我们在愤怒意识到愤怒要来临的时候，这是愤怒的前，然后在你发怒的过程当中，你也可以求圣灵的带领啊，使我们的怒不至于，因为你已经爆发出来，火山已经爆发出来，你如果可以及时停止，那你就及时停止。如果你停止不了的话，如果你真的是在怒气当中的话，那在愤怒之后，我们也有很多的去应对和弥补的工作。我觉得，如果可以的话，可以把这个PPT 等一下也分享给大家让大家可以去，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所以这就是关于摩西的这个故事吧，摩西的整个的这个事件，我们可以这样子来讨论。